在西。
以前有人谈论，
在赈灾救济的办法中，以施粥救济为最下策。
然而席文乡在江南发生大饥荒的时候救灾，特别主张用施粥赈灾的办法。他说，
要发放银钱米粮，必须鞭策详细的审核，才能杜绝许多的弊端。然而受饥的百姓生命已经危在旦夕，怎么能够再等待呢？
设厂施粥救济的对象都是平民，这是为了救助饥饿急难着想，因此可见最下策的办法也有它可用的时候。
只是在于处理事情的人要看时机，施以相宜的办法，不可以一成不变呢。
又有人说，
设厂施粥的方法事情虽然好，但是实际上不能做到完善呢。
一来有些老弱的人不能前往粥厂，
又有些人住在数里之远，忍着饥饿冒着风寒，很容易生病啊。
例如来时走了十里，
回去又走十里，
还要忍受守候拥挤的痛苦，不能马上全面的施济。如果一次吃得太多，肚子就会发胀；吃太少，肚子又会饿。
而且恶气到处的熏染，经常会发生意外的变化。
有些人吃了粥，及时就暴毙了。
有些人弯腰俯下，米粥就吐得满地。
说来真是让人心酸呐。
所以应该要好好的亲身去观察，乃可见到行善的真心呐。
现在更有好的方法，不如使用挑粥担，
每担用5-6升的白米煮粥，
用有盖的桶盛放，在桶下放置些许的柴火，使粥不至于变冷。
另外准备小提篮，放置10副碗筷、一些盐和咸菜，
找人担到交通要道或是荒郊野外，遇到穷人请他们依序坐下，给他们吃一餐。
吃完之后用水洗净碗筷，以方便后面来吃的人。
大约每担粥可以让40-50个人吃，10担粥就够让400-500个人吃了。
可以逐里逐巷依次的施粥，每天到各地去举办，
如此真正能够达到实际救济的效果，
而无设置粥厂聚集群众的弊端。
这是赈灾施粥最便利最恰当的办法呀。
故事：
从前有一位卫时举，平时乐善好施，每当遇到欠收的年头，米粮价钱高涨的时候，
他就开放米仓的米粮来稳定物价，只收取当时市价的一半。
他曾经说，
欠收凶年的半价就等于丰收之年的全价，虽然价钱拿得少，但是也没损失啊。
对亲戚朋友比较穷的，他经常主动的救济，全郡的穷人大多依赖着他救济。
他的儿子魏收杰官当到了尚书。
宋朝时有位黄城氏，在每年粮食收成时出钱买进米粮，
到第二年新米未上市，旧米已尽，青黄不接时，就将米粮卖给百姓。
不但升格的粮器不变，而且不加价。后来他梦见子府真君说，
由于你的善行，上天赐给你儿子可以当到尚书，你将来可以登陆仙籍。
后来果然都应验了。元朝的邱长春真人说，
能够以平价卖出米粮，是给穷人最大的方便，实在是欠收荒年时救济穷人的无量功德。有财力的人在收成的时候广为购买米粮，或是有田地的人自己可以收藏积蓄， 遇到市面缺粮的时候，只是依照原价卖出，对自己毫无损失，对别人却极为有利，这又何乐而不为呢？其次，可以比实价稍微下降，全部以平均价格卖出，则更好。
从前有一位邓成美，邀约亲族成立了一个
周例会。
这个构想是来自孟子所说的：
凶荒的年头，大家应该互助渡过难关，不能有所伤害的意思。
他的方法是在丰收时，每亩田拿出谷粮一斗或二斗，
隔年的春天以二分的利息借贷出去，
到了秋天收割的时候本利收回。邓成美亲自秉公主持这件事情。
后来遇到旱灾的荒年，不但救了亲族的人，而且也救了其他的人。
他享年75岁，过世的当天屋内充满了奇特的香味，邻居看到有很多阴间的诡异，口说
我们要迎接邓成美去当城隍啊。
曹世美家里贫穷，却喜欢行善，有一位僧人教他
以真诚心来劝人帮人，也可以造福啊。
曹世美从此开始邀人广结善缘，集结成会，包括施粥、
施衣、
施药、
施姜汤、
放生灵、
习字纸、
施棺木、
埋尸体、
修桥铺路等类的善事。别人出钱，自己出力，每年都是如此。
时间愈久愈努力，荒年则是更加紧的努力劝募救济。
后来和富人经营买卖油品生意，逐渐获得5000多斤，
他的子孙都能安享后福。
凡是做事，富人做起来较有成果，穷人则很难完成。
然而在困苦难为时能够勉强的去做，这就是异于常人难能可贵之处啊。
古人有此说法，
穷人能行100的功德，就相当于富贵人行1000的功德。
由此观之，穷人怎么可以自暴自弃，
而不以刚毅苦志的精神坚持下去呢？
从前有一位段念巴，囤积的米粮有10000仓之多，遇到饥荒的年头，却心想，
我要提高价钱来卖。
官府派人向他借粮赈灾，他也答应了。
隔天早晨看见饥民聚集在门前等候，他却后悔不肯发粮。
正当饥民们喧哗时，他就和家人把大门给关闭，拒绝外人进入。
这时候忽然天上风雨大作，把他的米粮吹散在大路上，
按照色泽各自的聚在一起，饥民们就争相的取走，
而段念巴则被雷电击毙。
结语：
便看荒年欠收时，常见仁慈者受福，残暴者受祸的情形。
在书上记载或是亲眼目睹的种类繁多，不能够全部的叙述，并非只有这些而已。
先儒曾说，
饥荒是天数，而上天存心仁爱，对于受饥的百姓特别的怜悯关切呀。
所以有智慧的人做事合乎天意，上天就会降下真祥；
愚痴的人行事违背天意，上天就会降祸惩罚，这是必然之理啊。
行恶遭受到祸报的情形有很多种，
而其报应要比福报来得更为快速啊。
不是只有关闭米仓不卖之罪必定会遭到天雷击毙，
就是积蓄钱财非常的吝啬，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将死之人而不救的人，
其残忍之心已经是损害天理了。
所以上天的谴责也特别重啊。
至于那些安居在华丽豪宅的人，对于饥民的哀啼声一点也不同情，
对困死在沟壑的人连看都不看。
而有些人想要救助，却犹豫不前，延误时效，不能体察饿死的人已经很多，
这也都是属于违背天意，不能免除罪过的呀。
如果当百姓父母官的人毫不关心民间疾苦，
因循苟且，延误救济，
以及那些官府办事的人员奸诈行事，发生弊端，使人民不能得到实益，
这种的罪恶更是历万劫也难超生啊。
古人说，
救人一命可以延寿12年，
何况那些有势力的人，只要一举手就能轻易地救助百千万人的生命。
所以当权的人就像在宝山里可以自由地采取，但是必须要注意，切勿空手而回啊。
最可贵的是要
领先提倡，仿效古人的大举赈灾。
即使财力有限的人，也应该主动地邀约真正有善心的人，推广劝募，
随机举办赈灾的义行。
如此几乎就可以使那些将要曝尸荒野的人有地方可以安身，
这种的因功非常的大呀。
上天的报应丝毫都不会差错，此篇中说到这种的情形特别详细，
所用的苦心也非常的深切，
因而恳切地反复叮咛，并且嘱咐说，
如果遇到荒年欠收需要救济的时候，就要尽速地将救饥荒的各种论说方案拿出来整理，广为刊印宣传劝募，送到灾区城乡，让当地的士绅商户详细地阅读，并且要多在热闹的地方张贴。
这实在是一件大善事，
所造的福德无量无边呐。